关于耶稣的材料的收集啊，收集故事是比较容易的啊，反正会一直的传讲嘛哈。那收集耶稣所讲过的话，那么相对而言呢，可能真实性会高，因为人们会把这个话能够保存，但是在传递上面，在讲上面呢，比讲故事其实稍微抽象跟难度高一点，不够生动吧啊。那根据这个文学类型，跟各位介绍一个特别的，是叫 Q 点啊。Q 这个字呢是它是直接取自一个字母嘛，本来是来自于德文的字母，因为这个理论是一个德国的学者所提出的啊。那德文叫练 Q 啊，不练 Q， 哭啊。那这个字是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Quelle， 是泉源的意思啊，泉源啊，水泉。好，我们就赞成为 Q 点嘛。那它表达的是耶稣言语的收录，用语录来表达。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文学的类型，把话语收集在一起了。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看得到的啊，看得到的。那在犹太宗教，譬如我们知道在这个智慧文学里面，你读箴言啊，有很多这些话语被收集在一起的啊，这一点。好，这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宗教传统里面常常有的。那么在德训篇也是一个例子啊，非常多这些话。那么耶稣的语言呢也被收集，因为他也是教师嘛啊，他也是宣讲者，他在世上讲了非常多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到人把它收集在一起。好，那么怎么样人们可以做出这个推论？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这个 Q 也是一样，这是个意见啊，是一个透过科学方法研究福音作品所得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是假设性的结论。为什么假设性的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作品，它还有待考古学的研究啊。好，这个学者们是这么，他们是推论啊，他们推论在福音形成之前，福音书形成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文字的收集，这个我们现在会有。然后呢，这些文字的收集呢，有一部分是特别收集的耶稣的言语，啊，耶稣的话收集在一起，啊，那这个是十九世纪才有了一个研究的成果啊，那他们就说。有这个作品，他们就定它为 Q 了，叫 Q 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并没有真正的客观被发现啊。像我们说福音书，我们有嘛？有抄本，有现在福音书作品在，但是这个 Q 点没有的啊。那他怎么发现的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推论啊？他怎么样能够导致啊这个结果？我们看这个过程，这个非常长的过程呢、啊。那么首先呢是有一个文件啊，这是最早在第二世纪。有一位著名的主教叫 Papias 啊，这个名字各位要稍微记一下 Papias 啊，这个人啊，那这个人他当时在哪里当主教呢？在 Hierapolis 啊，就是圣经的这个耶里波里啊，在哥罗森书有出现这个城市耶里波里啊，在中途大使也出现过，在今天这个城市赫赫有名。我各位有关心这个旅游吧，或者是朝圣，就在土耳其的棉堡啊，听过棉堡吗？就是都是温泉区，然后那边的石头都是白色的石头，很像棉花一样的，叫棉花堡呢。好，不重要了，这样子啊，棉堡。好，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啊，他留下了很多这个跟于出教会传道，大家都依靠他的啊。他是在130年、140年之间左右当主教。好，他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马窦以希伯来话啊，把耶稣的话语收集起来，啊，每一个人怎么样呢？都按照自己理解翻译了它，啊，就是马窦收集的一些耶稣的言语，是以希伯来文收集的，啊，真的耶稣的言语是在马窦收集是希伯来语的这个形式，然后呢，很多人啊，按照各自的理解去翻译那个语录。翻成怎么样？各种不同的文字了，啊，就这么一小段话。长久以来呢，很多学者就根据这一句话，就说什么马窦是第一部福音的作者。啊，各位读我们的史高本圣经的马窦福音前面的序言介绍， 也这么说嘛，对不对？就是一样的理由，根据这个人。啊，但是你注意，我们再读一下啊 ，Papias 没有说马窦有写书啊，他只说马窦收集一些耶稣的话而已。啊，我们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特别在启蒙运动之后啊，我们所谓的科学性的研究，你就必须吹毛求疵的。啊，认真读每一个字，他到底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Papias 的意见呢，形成了教会的一个很长久的一直的主张，说最古老的福音出自马窦的手。那这个理解呢，影响非常深，到今天还影响了。你就问你问一般教友们，如果他们只认识我们的诗稿本圣经华人，他们都这么相信的啊，信德很大。他们，我也很奇怪，说我这觉得很奇怪。我们明明从小就一直教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尽信，而且那是一个人写的导读嘛，它不是圣经的经文本身嘛啊。那好，那么马窦福音呢，也因此成了这个教会最喜欢使用的福音，甚至于怎么样，它是什么被得到什么呢？说是教会的福音，非常美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这边有道明会士吗？求你们士嘛，对不对？圣道明是马窦福音会背的，带在身边的，啊，他把马窦福音跟保禄书信，大概是罗马书吧，他带在身边的，一直读的这样子。好，我们再说一次，其实这个主叫 Papias， 他没有说马窦有写福音，他只说他收集了一些耶稣的话，而那话是以希伯来语收集的。好，然后后面你看这句话变成什么？变成马窦先以希伯来文写了福音，后人翻成希腊文。你看差多远了？啊，也许马窦他真的啊用希伯来文写了福音，后人翻成希腊，也许真的，只是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啊，无法证明。但你无论如何不能够根据 Papias 这句话来证明，是不行的。啊，不行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我们认为说马窦福音不可能比马虎福音早，我们等一下这个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好，那么到了非常晚呢，就大概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我们才开始有人慢慢注意到啊，马窦、马古、路加他们应该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啊，他们发现这三部福音之间应该有关联性。我想今天大概任何一个人只有一点点基本的阅读经验，读一读都会发现的。就是这应该是这三部福音当中存在的某种关联，那问题是怎么样厘清啊？它的关联到底怎么样？好，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呢，那么学者们就开始想办法啊，来处理。那当然，因为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是什么呢？是马窦最早写的福音，所以这个过去的误解成了最根本的前提，当然就从这边一直讲了。所以如果这个马窦最早写了福音，这个是前提的话，那下面能够做的解释其实就很简单了嘛，就是马尔谷跟路加看过马窦，然后做了一些各自的跟动就好了，很简单。只是说马窦他写的福音那个前提存在不存在，这是个问题。好，那么当然很多人都反对这一个根本的事情，这是根本就站不住脚嘛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下面这些提出来一些反对的意见，是我们注意到，因为有一些是路加跟马尔谷是一样，马窦却没有嘛。啊，如果你说马窦先写好了，然后呢马尔谷跟路加都从马窦来改编。啊，那么应该他们都要跟马窦有关，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发现怎么样？发现马尔谷跟路加有关，却跟马窦无关，现象就无法解释嘛。啊，对，那你说，啊，你说马尔谷跟路加他们同时创造出一样东西，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呐，这比较低嘛。对对，要低。那我们现在在做推论啊，这是大家慢慢练习，练神学哈，啊，就是一个你要注意到思考训练嘛。你在做思考训练的时候， 你在都不确定的情况当中，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要选择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嘛，是一般的嘛。当然可能性最大不见得就绝对真了，啊，的确是。但你在一般推论，这是一个常态，啊，这逻辑上必须这么做。我们不可以一开始选一个最小的东西，一开始选一个最不可能的不行。这是一个根本的差距，这样子。如果说马尔谷跟这个路加是都看了马窦，那你就要必须说马尔谷把很多马窦的材料都删掉了。那你想想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人们这么样的相信耶稣是天主，人们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收集，是因为想把材料保存下来，对不对？希望能够传递的更多，宣讲的更广。那能够产生的过程应该是增加而不是删减，比较合理嘛，对不对？你很难想象马尔谷读了这个耶稣三宗圣训，教大家祈祷练我们的天父，这个经文不好拿掉，你可以想象，这无法想象嘛。所以这个推论就很奇怪，对不对？就说马窦先写好，是就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不太能够存在的了。所以我们知道，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坚持这个路加跟马尔谷都认识马窦的话，你还得承认马尔谷把马窦福音的童年故事删掉了，路加呢不但删掉，还另外写一个。好，我想我不用再做太多的这个引述，就知道这个过去这个假设是很难站不住脚的，啊，这个古老的传统不行，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证明，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真正找到了一个，年代最早的用希伯来文写的马窦福音，那我们后面这些推论，我们都要得重新否定掉，啊，那就因为。眼见为凭嘛，啊，考古是，但我们在没有这个考古的材料做证据的时候，我们只能做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推论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推论不合逻辑，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大概能够给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两个篇幅比较大的福音，马窦跟路加，他们是在文学上依靠着马尔谷。换句话说，马尔谷是另外两部福音的资料来源，啊，所以马窦跟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他们在收集材料的过程当中，那个已经看过马尔谷了。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别的材料，不只是如此。只是我们先跟你讲第一步啊，第一我们在推论 Q 怎么推论出来的嘛，先讲落这个历史，在 Q 出现之前，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跟路加，这个结论基本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结论是马尔谷最先写好，然后呢，路加跟马窦参考了马尔谷的作品，那他们写了一些他们东西在马尔谷之上，然后继续的做。我们这个其实很容易，因为我们看见在结构上面，福音的文学结构上面，路加跟马窦跟马尔谷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先在北边加里勒亚公开生活，然后曾经呢他上路，从加里勒亚往南走，然后最后呢到了耶路撒冷，经历他生命的最后的，我们讲一个星期好了啊，他的生命的死亡复活，那么这个结构是完全被马窦跟路加继承下来，那么他们只在这个结构呢之前加了童年故事，各写各的版本，啊，同时呢在旅程上面啊，路加做了非常大的发挥，啊，从十九章，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变得非常长，那么在马窦的那个耶稣的旅程还跟马尔谷非常像。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你光单单看外在的，你阅读的经验上应该会有的。好，这是第一步，我们知道马尔谷是比马窦跟路加先写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我们在比较这个马窦、马尔谷跟路加 都相同的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推理，容易解决。我们可以说直接用说马窦跟陆家用的马耳谷，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很大的一部分材料是马窦跟陆家有的，共同有的啊，非常像，甚至于一字一句都一样，但是马耳谷没有。我们稍微讲的这个夸张点，马耳谷完全没有啊，只有马窦跟陆家，而且篇幅相当的大。那如果我们既然假设，我们假设马窦跟陆家共同采用了马耳谷啊，这是三部福音都相同的材料，是他们共同用的马耳谷。那现在呢，有另外一个材料是马窦跟陆家有的，马耳谷没有，而且篇幅很大。我们大概可以假设还有另外一个材料也被马窦跟陆家一起使用，只是呢这材料我们找不到。你当然也可以做别的假设了，就是可能就是马窦跟陆家，或者马窦抄袭陆家，或者陆家抄袭马窦，你就不用去假设第三个这样子。不过一般的学者们认为比较是有一个第三者的存在这样子。那你们注意到，譬如说耶稣的三宗圣训，马窦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啊，篇幅很大，但是呢这里面很多内容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这篇幅比较小啊。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了。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马窦跟陆家有的而马耳谷没有的共同材料呢，都是耶稣的教导，都是耶稣的言语。所以我们这把这怎么样，就是说耶稣的话语被收集起来啊。那这形成我们今天一个最简单的理论去解释对观福音的相关的因素，我们称它为双元论啊，两个来源啊，双元论啊，这样子。就是对观福音的写作还有两个根本的来源，一个是马尔谷福音，一个是 Q 啊，耶稣的语录。然后呢这两个来源都被马窦跟路加使用。我们会在这个谈福音再跟各位这边再做更多的介绍，我们见到里面大概也就够了。好，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这个Papias 他的一个话人们就更仔细的看啊。这个主教呢他只提到马窦有收集耶稣的语录，他自己并没有真正在写福音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我们这是一个后人的研究发现我们对于过去传统引用的错误啊。慢慢要练习这东西，你会发现我们会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你会修正很多你过去有的思想啊，你知道这个是过去的错误，那没办法，因为在人在历史里面都犯错的啊，那你开始要接受新的讲法，或者你认为说真正比较合理讲法，新当然不一定正确，所以你要能够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行。好，那么这个 Q 到底形式怎样，内容怎样，怎样被传递下来，还是一个问题，也是比较相对困难的问题。 Q 点呢，当时怎么样能够被传递被流传下来，那一般相信还是一样，就是出自于初期教会最早对于耶稣的记忆啊，这大概没什么问题，记忆。然后呢是人们开始按照他的话宣讲啊，那至于在哪里，那就真的非常困难了啊！一般的学者们比较会主张是在加利利亚跟叙利亚一带。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知道越靠近耶路撒冷啊，那么教会的犹太的宗教形式是以祭祀为主，圣殿嘛。不要忘了，圣殿是70年才毁掉的啊！圣殿毁灭之前，基督徒还上圣殿祈祷的，所以这个放在心上。所以大概，对于耶稣语录的需求比较广泛的地方应该是离圣殿远的地方，大概我们会推理说比较是加利利亚或者叙利亚， 我们谈这个叙利亚是就是当年的罗马的行省，包括今天黎巴嫩、叙利亚跟约旦这个区域，就离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稍微远的一个区域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收集当然也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是很多人慢慢做的。你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分散在使用的，那人慢慢的开始收集。我们今天大概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像，你可以想象啊，现在人很少用了。过去我们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了，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流行这个写小卡片，对不对？你的资料或者背单词，对不对？小卡片，对不对？一张一张的收集起来嘛，对。你可以这么想象啊，可能每一个耶稣的话就被人写成小卡片，然后有人可能把卡片收集起来，然后那卡片呢顺序不重要。啊，你可以随便编安插怎么样？你可以今天发现你要复习哪部分，拿出来特别复习就好了。你今天你碰到谁要宣讲，你觉得某一段话比较重要，把那篇抽出来讲就好了。然后后人呢，后人收集到一个比较大的篇幅的卡片夹，很多，他们就编成福音的作品，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做了一个简单的想象吧。那么在这个在加利亚叙利亚地区，然后慢慢流传以后，那这个情况呢后来慢慢的会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本来只是抽象的耶稣的言语，那慢慢开始有人怎么样，开始一些跟耶稣相关的故事，譬如说受试探的故事。你可以想象路加跟马窦写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耶稣跟魔鬼的三次对话，很可能最早只有这个简单的一句话：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耶稣口，也靠什么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言语，对不对？然后慢慢被放进故事里面，啊，这后来的故事被收集下来。这是我们今天是就是研究下，我们去揣摩这个，你可以看看嘛，你知道做这个圣经研究是要有很高的想象力了。但是至少你必须要承认，啊，至少我承认了啊。当我读到这些过程，这些学者们去揣摩去想，他们还真是合理，这可能性是很有说服力的啊！就你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去想吧。好，那这是我们说慢慢就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 Q 点。好，那么 Q 到底长什么样子？跟各位说过了啊，其实我们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的只有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并没有 Q。 我们是从这个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推论应该有一个 Q。 那它本来长什么样，那你就可以说也许我们可以从马窦或路加重建吧，可能不会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吧，我们可以相信也许 Q 点的材料可能远比马窦跟路加所收集的多，因为他们可能发现 Q 点有很多没有全部都用嘛，很可能的。你收集材料，你不会通知写的论文，你不会都写的。那么好，现在我们有这两部作品要重建的话，那你们觉得马窦跟路加哪一部福音的内容比较会像原始的 Q？那你就比较马窦跟路加的福音对于耶稣的话的处理怎么处理的材料，你发现马窦福音耶稣的讲话都是主题性的，而且是非常像梅瑟，让我们想起梅瑟的。所以马窦福音有耶稣的五篇大的演讲，你可以看见马窦在写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在透过他的材料要让人想耶稣是谁。我们可以说天主指张梅毫无疑问嘛，对，他是大的梅瑟啊，所以有非常多跟这一个犹太传统的连结，譬如说啊，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然后呢五篇的演讲，你想起梅瑟五书，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知道马窦福音对于耶稣的言语啊的操作是神学性是很强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什么，既然神学性很强，它的客观的历史性就会弱。所以马窦他对这个语言的这个编排，他大概他的干涉性比较强啊。那我们知道路加怎么样？你说路加的耶稣的话，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哈。路加在处理耶稣的旅程的时候，啊，从加利利亚走向耶路撒冷，变得非常长，啊，从十九章的五十一节，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到第十九章大概三十一节，啊，将近十章的篇幅。然后耶稣好像在路上走，他碰到一个事情，讲几句话。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这些言语啊，大部分是机会教育，啊，所以碰到什么讲什么话啊。譬如说，他到了玛利亚跟马尔德的家，他说了，玛利亚选了最好的一份，不能从他那边夺去的。啊，他碰到一个地方吃饭，他跟罪人吃饭，有人抗议，而且还讲了这个亡羊的比喻，啊，大概是一个路加的。所以我们说，路加的版本可能是比较符合 Q 点。这是我们猜测了。那所以这边根据一个学者啊，他叫做那个 Pollock 这个人呢，那他在1979年，那他的一个理论大致上被接受了。所以我们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离这个客观的事实距离应该还非常远啊。他认为 Q 点的内容可以如此的重建，我给各位一个表格哈，各位可以参观。首先是耶稣的公开生活啊，第三章到第四章。啊，谈论的是约翰的出现跟耶稣的出现，他受洗受试探，然后是怎么样关于天国的纲领啊，就是在马窦都是这个三宗圣训，路加是一样啊，然后教导那关于征服跟征获的言论，然后最后什么是听到的人像盖房子啊，你是听了然后实行，就是盖在坚固的磐石上，否则盖在沙子上面。好，接着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谈的是耶稣跟若翰的关系，也是说了对不对？你们若翰来了啊，不吃不喝啊，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你们都是一样的，都不接受啊，这样子。然后是门徒的故事，第九章到第十章啊，派遣门徒的故事。那关于这个祈祷的教导，我们注意到啊，路加福音耶稣的天主经的脉络是耶稣祈祷之后，门徒们请耶稣教祈祷，好像若翰教门徒们祈祷一样。那马窦福音是不一样的，是耶稣的整个的三宗圣训讲的，他谈到基督徒怎么样核心的生活实践是什么，斋戒祈祷跟施舍，在谈到祈祷时加了这段话啊，这是马窦的版本。对，他的好。然后呢，路加回到对，接着是什么关于这个耶稣驱魔是靠谁啊，是靠贝尔泽布还是天主的手指啊，天主的手指很美的写法啊，你去读一下，如果你天主的手指你感兴趣的话啊，你去读一下梅瑟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之前降了十灾啊，有一灾里面提到天主的手指，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乱写的啊，路加用了那段话，用那个故事，好不好？我答案我不要讲，你们自己找比较有趣啊。第十灾害里的其中一灾，好，然后是关于这个宣认，关于这个不要忧虑等等，许多比喻啊，要负责任等等。好，这是关于这个 Q 点的这个材料，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就好，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我说哈，这学者们的研究了，它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就是有待考古的挖掘，说不定谁知道，有一天有人就在考古题就发现了。啊，发现那当然就是最好了啊！那考古学这是最有趣的一个学问嘛啊！你可以挖出一个瓦片，可以让人身败名裂，他的研究一文不值；你也可以让人功成名就啊，证明他的理论是完全是真实啊，就看怎么样的。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Q 点这个倒是该长成什么样子，是关于这个我们说学者们的研究。那最后是 Q 点里面。一个很大的让人惊讶的部分啊，我们注意到前面这个关于这个学者们的重建的 Q 啊，里面我们注意到没有跟苦难有关的教导，甚至于没有提到十字架啊，这是蛮惊人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么耶稣呢 关于法律的严厉的批判 ，Q 点也没有，也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观察到这些现象，那当然就产生一些问题嘛，就是如果 Q 点的话是耶稣讲的，那么这些收集这些言论的人，他们的心目中到底耶稣是谁？或者说讲出 Q 点这些话的耶稣到底是谁啊？是不是只是一个先知性的宣讲者了？会不会被当时的收集者认为啊，他不过是一个比较杰出的伦理教师了啊？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Q 点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啊，它会影响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的。耶稣是不是只是传递救恩的讯息而已？或者说他应该也是这个讯息本身啊？他是传递讯息者，这个讯息讲的就是他自己啊。我们当然相信这个了，这个。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话，你光看光有这个 Q 点的话，的确会问的。或者如果有一个团体他真的刻意的只保留这个产品的话，你就要问这个团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那关于这一点我们星期四跟各位继续说，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 Q 点。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说了啊，从这个对观的比较上面，我们有很多过去传统的观念，譬如说我们以为马窦福音有个很老的版本是希伯来文写的，那这是有这个意见产生，是大家以为是帕皮亚斯主教以前这么说过，那我们仔细读他没有这么说。他只说收集过一些耶稣的语录啊，但是这些过去的古人，因为他们的不论是学问或道德身份或者宗教身份，他们都是高超的嘛，所以大家就是他们讲的话就信，就接受，因此产生很多啊。由于第一开始那个假设的前提就不正确，引出很多一连串的结论，你当然知道都不正确。但是形成传统已经这么多年啊，1000多年，当然也很难啊，慢慢的啊导正过来。不，我们这边是做学问，慢慢要了解这些情况嘛。那学者们就透过一个比较仔细的阅读，一般我们叫做批判性的阅读了哈，就是你一边读一边这个 critique。你就批判他一下，到底他写什么东西？我刚才跟各位在上课程练习是一样的，你开始要这样练习，这样阅读东西，啊，不能够照单全收了，啊，不能够的，啊，你要确定好以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收它，啊，有一些东西是不值得收的，就是可能是这，不然我们就没办法进步了。如果你把过去的知识你通通都要学会，就完蛋了，对不对？不可能的嘛。好，那么我们学者们通过这样研究以后发现呢，在马窦跟路加有很多东西是跟马古一样的，我们说啊，他们直接从马古引用，那还有很多是马窦跟路加有一致但是马古没有的，内容大部分是耶稣的言语，所以学者们假设应该有一个文件也是马窦跟路加共同引用，我们称为 Q 啊。那因为这个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于德语区，他们用了 Q 这个德文这个 Quelle 这个字，全圆这个字第一个字母啊 Q， 那我们就称为 Q 点。这个是一个从经文文字本身，你说文学批判的研究所读出来的结果啊，假设应该存在。那当然现在是不是真存在，就到带考古学去挖掘啊，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目前就是有两个选择，一个你就暂时接受这个解释，假设它存在；那一个你说它这个学者研究一文不值，不用管它，那你得提出你的解释。那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会这个现象，为什么马窦跟路加有很多共同之处，内容都是耶稣的话，而且马可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那你不能，你说你不知道，你就听别人的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在发现更好的一个解释的架构之前，我们暂时接受。这是人是这样成长的啦，啊，世界是这样子往前走的嘛。我 我们当然说将来有可能会发现别的东西，会有新的研究会把过去的研究推翻掉，这可能性是当然存在的。但目前我们看，我们要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目前大概这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当然很多人还是不接受，没关系，那你要选择你的态度啊。那我是接受的的 Q 点。那我们也说，那么学者们研究大概基本上，因为马豆把这些材料做过一些非常组织跟系统化的处理啊，大部分变成了耶稣的五个主题性的演讲。那这样的操作，我们可以说他一定对于他所收集到的材料做了很多的变动，增删编辑。因此，如果我们要回到本来的假设存在的这个 Q 点的原貌的话，那大概应该跟随路加。所以就现在把路加的材料整理，我跟上次跟各位一个表格啊做了一个介绍。那现在我们就听到这个今天的内容，就是那么我们在读的 Q 的时候呢，学者们也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啊，这里面没有苦难叙述，也没有复活故事，甚至于连十字架都好像不存在啊。就是这一些材料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的选择。我们不可以假设说这个 Q 点的材料收集者不认识耶稣复活，不可能的了。如果耶稣没复活，他做这干嘛呢？他应该是知道那个有那些共同的信仰经验，但是他目前所收集的东西，我们应该假设是他可能是刻意的哈，把一些耶稣的言语的材料收集在一起，而且呢，把这些材料他就没有收纳进来。我们当然可以问为什么。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是可以看他主要是传递耶稣的教导啊讯息啊，那么表达什么？耶稣是末世来临之前最后一位天主的使者，天主的使者啊，天使或者是代言人先知啊。那这的确是耶稣的身份，我们耶稣自己也把自己看成先知嘛，他也看成什么？是一个传递智慧，像譬如说这智慧文学那些啊，真正教导人该怎么生活里面不断的接近天主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注意到，这个从这个讯息应该是核心的类，他要传递讯息，但是这个讯息本身呢，这个讯息本身并不决定人得救或不得救。真正决定人得救不得，就是人面对讯息态度，换句话说是人面对耶稣的态度。所以我刚才说我讲的故事，我们刚才看的，我跟各位提的我们神学院布甘兰提的那个福音的那个经文啊，说这个拉扎路不是那个亚伯兰告诉那个妇人嘛，你生前享尽了福，拉扎路受尽了苦，所以现在他们该享福了，让你该受苦。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啊，你只会让人仇恨财富啊，如果没有脉络的话，对不对？为什么现在受苦将来一定要享福呢？那是不是现在受苦的人你就苦吧，你就继续苦就好了，你根本不要变好，不然你将来怎么办？你将来现在过得很好的人将来下当然叫下地狱吗？不通嘛啊，所以这那个脉络很重要，那个脉络，所以光是一句话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相信各位可能你都有参加弥撒嘛哈，所以我是跟各位，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我自己了。你可以我讲出理由嘛，他是有麻烦，你贴了那边一句话，当然这对内贴了哈，神学院里面贴了，那外围如果经过一个人看神学院看那句话以后，如果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会怎么想？我想不会喜欢的了。对传福音没有帮助，当然我不是要指责什么，我只说当然我慢慢可以，谁要负责做的工作的话，你稍微想一想看什么是真正帮，是那一句话，那句话其实那整个的故事是让我们选择我们听的故事应该表达的态度怎么样，那是一样的。耶稣的故事，耶稣的话不能够抽象的啊，他的言语本身并不代表得救或不得救，得救是或不得救是我们听了那个话我们所回应的态度，是而我们回应不是回应那一句话，是回应讲话的那一位啊，是回应耶稣嘛，这是关键的。不要忘记他们这些人收集耶稣的语录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语录，
不是把文字本身拿出来收，就是因为不是文字本身好听，是因为耶稣讲的啊。耶稣呢，他并不仅仅是宣讲天主的智慧，他本身就是智慧啊，他就是体现天主的一切言语，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他都先生活了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耶稣的语录啊，跟这些我们一般有的这些，不论圣经的智慧文学，或一般别的各个民族的老生常谈啊，他的关联啊，就注意到，就并不仅仅是形式上。而是内容上，在内容上，过去特别是犹太的智慧文学，我们今天收集那些看的那些画，我们只有文字了，我们没有那个脉络了，是可惜的，是可惜的。但是我们在耶稣的言语，我们是有那个脉络，所以那个内容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耶稣呢，他是怎么样？他在讲话的方式也相当程度也表达什么？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他们讲出一些这个有智慧的语言，那过去希腊哲学背景里面能够讲出智慧之言，当然是被人尊敬被人喜欢的嘛。但是再说，因为耶稣本身他除了讲智慧之言，他本身就是智慧，所以要接受他，接受他的语言，包含接受他。好，那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就讲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耶稣说了啊，习者若汉来了，他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附了魔，就人们说附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又说这是一个贪吃嗜酒的人，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好，这边是人子，当然是耶稣称他自己嘛。好，但是一切智慧之子必彰显智慧的正义，这边智慧之子就是天主的正义的意思了，没有直接把天主讲出来，就是用在这个在这个智慧文学的背景里面，你听到智慧他们想起天主的。所以这段话里面提到两个人啊，习者若汉以及耶稣他自己，他讲人子啊。那二者呢，若汉跟耶稣都是智慧的代表，都被派遣到以色列的人面前啊，为智慧作证啊，为天主作证，但是人呢却拒绝了接受他。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没有得到救恩嘛？是人的拒，是人的态度决定，话是讲出来了，那态度你们决定。好，那么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非常多，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先知很多都被同胞杀害，那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四十九节，他说天主的智慧曾经说过，我将要派遣先知和使者到他们那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有的他们要迫害，为使从创世界以来所流的众先知的血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从亚伯尔的血到上王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泽加利亚的血，的确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那这边谈的这一代当然是耶稣讲话对象嘛，或者你可以说是福音作者写作的对象，就是听到耶稣话的人，读到福音作者写作的作品的人，他们被提醒或指责啊，就他们要为自己面对天主的态度啊，面对天主的智慧的态度来负责任，面对这一些耶稣的言语，他们怎么样面对他，那么产生的结果他们就自己接受。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明白了哈，在 Q 点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论的头衔啊，我们都看不见，只有一个就是人子啊。那这边我们看见人子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是天主派遣来的嘛。那人子我们知道这个字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某一个人啊，人的儿子嘛，就某就直接字面懂儿子就是 somebody。你可以说比这个 nobody 多一点点啊，多一点点。我昨天听了一个很美的笑话，就是这个你在这问，现在很像问你有没有孩子啊，我们现在都老了，有没有孩子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就说我有一个孩子，另外一对夫妻说我们比他们少一个，这样。好，所以 somebody 就比 nobody 多一点点，这个意思这么简单。好，那么这个人子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么一般的字面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要忘记有圣经非常深厚的背景，不然耶稣不会用这个字的啊。刚刚有圣经里面非常强的神学性的连结，在达尼尔第七章， 啊，这是一个神事性的一个 vision， 达尼尔看见几乎是看见末日审判的图像啊。第七章十三节说，我人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达尼尔在神看到 vision 啊，我看到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万古长存者天主自己嘛，税籍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那四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王国度永不灭亡。你这边就可以看见，就是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光照之下，就是天主让耶稣基督成为审判一切的君王。但是耶稣来，他来到人间嘛，是人子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很自然的，在耶稣事件之前的人是真的很难懂这段圣经嘛。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了啊，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懂这段话。那不相信的人呢，不接受耶稣的人，他们还是不懂，还得继续看，他们会或他们做别的各种的解释。那在犹太传统里面非常多，在现在的犹太人里面，他们继续有他们的读经的方式嘛。对我们而言毫无疑问啊，这一段话在耶稣身上就是应验了嘛。这段话是先知预言，在末世的时候天主要从天上派一个人来，那这一位怎么样，像是人子。那教会一直相信呢，这个就是耶稣啊，所以非常特别的方式，然后来到世上，好像一个怎么样？在过去的背景里面，你想想看，过去智慧的哲学里面，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安稳居住。耶稣自己说怎么样？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的确，这些描述都是跟过去在智慧文学里面的智慧是一样的命运的。所以，当人们啊对耶稣做出抉择的时候，人们就同时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啊，很清楚。所以第十二章第八节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哈，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节，我告诉你们，凡在人前承认我的，人子将来要在天主的使者前承认他，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否认他，被否认。好，这个天主的使者应该是非常小心的写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昨天刚过这个护守天使节了，那个这其实这一天是我对我而言是一年里面大概最难讲到的其中一天啊，非常困难啊，因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我当然相信，但是我没有什么太多体验。然后你在圣经里面的根本的根据也很少，就昨天对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一个小经文呢、啊，你的这个小子中的一个的天使在天主前帮他讲话的小经典，对不对啊？那别的就没有了。非常困难。你真的读整个旧约的故事，读这个天主的启示的话，一开始哈、啊，天主跟天主的使者是分不清楚的，分不出来的啊！你现在跟这个三个人跑来跟哑巴郎一起吃，跟哑巴郎啊一起吃喝喝这个聊天散步，对不对啊？那这是天主还是这个天主的使者啊？你读经文还真分不清楚啊！那这边大概是一样的传统。这边大概就是人子将来在天主前，你说人子在天使面前称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把他懂成天使啊，天主派遣一位，你说将来凡在人前承认我的啊，我耶稣嘛，我将来在圣米格尔前承认他，你说 so what 有什么用呢？重点是在天主前嘛。这边大概语言就是很刻意的，为了不直接写天主，啊，这个语言慢慢去明白。但我们真的很难懂这些语言啊。好，无论如何，这边谈的是怎么样？是关于耶稣的死亡这个主题，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嘛，对不对？但是将来人子见到天主的使者，当然是怎么样？已经预设了这个死亡，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哈，或者人类哈，为什么分裂的最关键的，就是以色列人最早作为最早的选民，他们是不是接受耶稣就是古老的达尼尔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人子啊？那么接受他就应该有一套相对应的生命方式、生活方式嘛？那不接受他是另外一套嘛？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基本上其实福音里面啊，所有关于人子，把这不是用在耶稣身上的话啊，但都是这一个脉络了。就这个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这里面是预设了耶稣的死亡以及被高举，我们讲复活了。所以人子他能够用达尼尔先知讲的怎么样，他会得到这个万古长存者的赏赐，让他有统治权，有尊荣，有国度，他必须经过这一切。那这是我们是不是接受啊？这个大概是整个人还是一样。所以我们最后说，我们虽然在这个 Q 点的文字里面好像看不到这一些复活、死亡、苦难的讯息，但最终还是教导我们面对耶稣的态度。我们所看重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我对于文字所做的回应。但我对文字的回应也不是回应文字本身，是回应那个讲话的人，是回应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Q 点的内涵。好，那我们把这个 Q 点啊，都是一些文字语言嘛，那么跟这个我们前面提过的耶稣基督的诗歌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诗歌的内容啊，它是让我们建立这个高等基督论的啊 ，High Christology 的一个出发点嘛。那 Q 点是很明显跟它不一样，它是从由下而发的，由下出发的，它是一个先知性的智慧教师。好像就突然间啊，在以色列人群当中就冒出来一个人，这样子。那么这个人呢，身上拥有天主的智慧。那基督诗歌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是先存的嘛，从先存的天上啊，从天主内直接下降的啊，先存的天主子被派遣，然后进到这个世界，对世界施以救援。啊，这个是指降生成人啊，那这是整个基督诗歌它所处理的跟 Q 点的一个差别。基督诗歌它处理比较广泛，整个宇宙，整个人类。那 Q 点呢，它的重点的核心几乎就是以色列啊，直接跟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的，而且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背景的。但是这个对于 Q 的跟诗歌的两个处理，他们真正的集合点呢，还是在耶稣身上嘛。这个救主身上，所以还是一样的。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你们最后还是讲在耶稣什么，他是天主对人这个最具体的救恩行动啊，就在他身上发生。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信仰最根本的来源嘛。所以两个基督论啊，一个从上的，一个由下而上的，这两种的，一个比较强调这个先存，一个强调这个在人间的啊，这个人的这个特质。那么它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重点，就是三个阶段的基督诗歌呢，它是倾向于把耶稣基督理解为一个对普遍性都有效的啊。那么而且把拉扎勒人耶稣他的生命看成具体的崇高贬义之地啊，把十字架看成贬义本身，至尊高的神的自我贬义，或者说天主子被天主贬义啊，然后呢被天主高举到作为世界的君王啊，这转捩点。所以这是这个基督诗歌要呈现的。那么 Q 点呢，他的注意力好像就只集中在复活前的耶稣啊，而且十字架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针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要让他们在这边看见他们主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这两个关于这个十字架行动要联合在一起，可是我们今天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耶稣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我们在现在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越来越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啊。我们明天是方济瞻礼，方济是特别强调贫穷背定的耶稣，那跟保禄是一样，但是保禄所宣讲的东西在历史里面就消失了。我们注意看，你们慢慢读教会历史，好像就不见了。但一直到这个罗马皇帝接受信仰以后，那么整个教会走向一个光荣的一个神国的体制的时候啊，我们在中世纪，在第八、第九世纪，罗马神圣帝国哈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大家所看见的 当年的圣意啊，这个神圣的艺术、啊、这些画像啊，大概几乎都是基督君王为主的。你很少再看见这个贫穷的、被钉的、裸体的啊耶稣了。我们今天甚至有一些方济学者们研究认为说，圣方济在圣达米安的圣堂里面，他看见那个死人跟他讲话，大概这是很深的原因之可能性之一，因为他突然看到一个裸体被钉的耶稣，那是震撼的。当然这是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我们只是想在当时的社会的文化背景里面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当然顺便说一下，圣方济并不是第一个发觉耶稣是进到人间，这个强调人性的啊，他之前的波尔纳德就已经有了啊，这民国的那一位克雷沃，那一位现在叫什么？应该叫吸毒会的最原始的那个改革分子会的塞伯纳德嘛，他就开他的作品已经非常多，强调耶稣的真正成为人，强调玛利亚在对于耶稣的这个之间母子间的关系，这个是很有趣的。教会历史里面都是一步一步的，一代一代接上来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这边 Q 跟这一个基督诗歌是一样的，那么 Q 比较强调耶稣在世上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从 Q 点可以看出来哈。那么整个的喜讯还是肯定是集中在人是否接受耶稣啊，是否接受耶稣的历史，单单是宣讲耶稣、宣讲他的故事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个人接受下来。我们接受他宣讲的内容，接受他生命的故事，是接受他自己。所以耶稣的生命历史慢慢的也就变成了宣讲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这个最早 Q 点是很早形成的嘛啊，所以这些把本来是耶稣的言语的，慢慢也挤上，慢慢加了很多跟耶稣有关的叙述了啊，就是把这个本来看来只有单纯几句话的言语的这个收集，慢慢的后来我上次有举过例子，譬如说这个耶稣的受试探的故事啊，变成了这个本来是几个对话，变成有一个故事的框架出来啊，让这个整个的跟魔鬼的这个对抗变得更生动。那后来这个故事一个一个加起来，变成完整的耶稣的故事。这慢慢这个福音是这样子慢慢形成的。所以我们到这边就跟各位把这个福音作品形成之前的阶段啊，做了一个交代。可能这一部分我想对各位是最新奇，但可能也最痛苦吧，我想，因为大概以前可能在读书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那这是神学院啊，再提醒一下，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堂区的牧灵工作。这个堂区我们是不会讲这个东西的，因为堂区里面他们就是没办法直接消化这个东西。那各位就是在读神学里面明白，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跟各位谈福音作品，它今天在我们手上成我们信仰的标准了，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那首先当然是耶稣自己啊，耶稣的生这个人最重要，然后是跟他相关的人，在一开始相信了他就是复活的主以后，开始传讲啊，先是口头的讲述，然后在口头讲述里面，他们也开始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实践。最早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继续圣殿里面持续他们传统的犹太宗教生活。之外呢，他们也开始建立他们自己因着耶稣信仰而产生一些礼仪。最开始当然是晚餐礼，那在晚餐礼他们在礼仪的需求，他们一样读经，读他们过去的犹太圣经，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他们也开始创造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作品啊，然后他们可以读可以唱，开始有些礼仪的一些内容就慢慢会出来啊。那这些东西呢，当然最出来的核心有一些就是直接的把耶稣的话记载下来，有一些就是经过反省的啊，经过这个编辑的。那这些透过反省跟编辑，他们当然包含着目的嘛。那目的第一个当然是传啊，向外是传。当人慢慢多了以后，很多人在形成信仰团体，他们开始要教啊，在团体里教，变成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要理讲授啊，这大概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把这个材料跟各位稍微去综合一下，做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真正见到新约作品前的准备。我们现在开始要讲新约作品了。